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这一堂呢，我们就介绍，最少我们会讲出埃及记。那么当以色列人去到埃及之后，那么他们本来是因为投靠宰相，所以他们生活很好，躲避了灾难，而且在歌山地。但是当出埃及记讲，后来约瑟死了，那么以色列人就开始被虐待。被虐待呢，很长一段时间，可能有450年的时间，以色列人被虐待，他们就很多的痛苦。那么他们在痛苦的时候，神就差遣一个人，各位当然都知道，就是摩西啊，神差遣摩西来带领他们出埃及。那么记得神在带领差遣摩西的时候，神也告诉摩西，神在呼召摩西的时候有讲，我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那么这句话呢，哲学家巴斯卡特别讲，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的神，神不是哲学家的神，意思就是神不是抽象的，我们在那里抽象思考讨论的神，固然神也超出时间空间，但是神也在时间空间，他超乎一切之上，又贯乎一切之中。这是以弗所书保罗讲的，就是神是超乎这一切的受造物，但是我们也讲神无所不在，神现在也在我们当中，包括就在这里，就在这桌子上，就在这麦克风上面。但是神又不是麦克风，神也不是桌子。如果万事万物都叫神，那个叫泛神论，万事万物不是神，而是万事万物都被神掌管，神也随时把他的权柄临到万事万物上，这叫神的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，当然也包括他的无所不知。那么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一代一代过去，耶稣借着这个特别讲到那个反驳撒都该人，就是神是死人复活的神，神不仅是活人的神，不是死人的神，而且神是死人复活。耶稣讲，因为在他那里人都是活着的，就是神在掌管。各位，包括现在，包括我们孤单，包括我们寂寞，包括我们难过，包括我们无聊，任何一个时候，你要艰辛仰赖你的主。我们的主是伟大的，我们承认我们在这里人很少，我们承认我们教会并不强壮，但是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我们依靠他。摩西的故事我们当然也不讲了，你们也知道他小的时候如何稀奇的被埃及的公主救出来，然后40岁的时候又很稀奇的被自己的同胞拒绝，然后在80岁的时候又更稀奇的被上帝呼唤呼召，然后他需要跟埃及的法老对抗，跟整个埃及对抗，然后把以色列人带出来。各位，大概我们也不大想到，摩西跟埃及的法老对抗，下一步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他就跟以色列人对抗40年。各位，我说这话只是提醒各位，我们常常会忽略一些很重要的东西。 以色列人是摩西最爱的，可是你在就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斯蒂凡讲的话里面，你也可以发现斯蒂凡提醒人，我们今天也要被提醒。斯蒂凡责备犹太人，就是你们一直在抵挡上帝的仆人。他特别从摩西讲起，就是这样。各位，我们今天很可能旧戏重演，就是我们也在常常，虽然是神的选民，我们也常常在抵挡神所差来的先知和仆人，我们也常常悖逆。这一点我们下午会讲到的小先知大先知书里面就更明显了。你知道在旧约里面，你如果说旧约是神跟以色列的关系，新约是神跟教会的关系，整本看来就是神跟他单一子民的关系是对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从外表来看，你也会发现神在起码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也有一点这个情形，就是神最大的敌人，惹神最大愤怒的，不是迦南人，不是埃及人，不是非利士人，不是外邦人，是上帝的儿女。这个先知书特别多能够讲，以色列啊，撒玛利亚的罪没有你的一半，我的百姓惹我的愤怒比其他的还要更强烈。先知书常常这样讲。耶稣也讲过类似的话哦。耶稣说过，税吏和娼妓比法利赛人还先进神的国，用今天讲就是流氓和妓女比牧师还先进天堂。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够骄傲，常常要想到我们是不是人在福中，然后我们却活得很忘恩负义。这个旧约在从出埃及记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，神非常的爱以色列人，神用十个灾击打以色列，就是击打埃及人，救以色列人。那个第十个灾也常常成为我们的问题，因为第十个灾是神击杀了埃及的长子，埃及人才把以色列放出来。好，我想我还是回答一下这问题吧，因为其实所有的问题这样回答都可以。神为什么杀了埃及的长子？怎么这么残忍？神为什么杀了要约书亚杀掉所有的迦南人，包括小孩子，包括神为什么击杀乌撒，就是我们很多这些事都不懂。包括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比较好的人会得癌症死，很多坏人倒活得长命富贵。各位，我们怎么回答这问题？其实很容易回答，并不是我很聪明，而是我们常常都忽略了圣经一个提醒。各位，人间的遭遇不等于一切，人间的死亡更不等于是最坏的事。如果你以为人间的遭遇就是一切，那上帝当然不公平啊。这个世界很多比较好的人，认识上帝人，在人间的遭遇是不好的。这个世界很多不认识上帝人，违反上帝的律法，在人间的遭遇是好得多的。各位，这个世界很多你以为死是最坏的一件事，那么这个世界很多比较好的人死得比较早，当然就不公平了。可是谁跟你讲这个世界的一切就等于永远的一切？圣经讲死后还有审判的，也就是包括那些迦南人，包括那些小孩子，包括以往和将来的比较好的人，如果一辈子不管是40年50年或者80年90年碰到很多的灾难，而很多很坏的人一辈子 包括活了甚至好几代都长命富贵。各位，那不等于他在永恒中都长命富贵。我们基督徒应该很轻易的就是说，根据圣经讲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还有审判，死后还有天堂和地狱。今天你是因着约书亚侵略迦南地而被杀死的人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或者是在埃及死的那些长子，不管是好的坏的，都不等于他们的一切就这样结束。还有死后的审判，还有永火和永刑和永生和永远的福乐。我们今天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这是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话。所以不要怀疑上帝，但是当你只用现实来看的时候，当然神很多地方不公平了，当然很多地方就费解了。好，有的时候我们人的短视，各位，现实并不是不重要，也并不是不好，对，我们也承认现实很重要，也很好，因为神也在现实，在今生中做一切的管理，所以不要以为今生不重要，只是我们更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有永恒。所以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你将来如何跟你今天有直接的关系，你将来是不是有永远的福乐，跟你今生是不是好好的信靠主有直接的关系。但那不等于说，所以我们很看重现在，但是我们越看重现在，我们就知道在永恒中我们更有福气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现在的生活能够幸福快乐，你将来的生活以及你这人生一生都幸福快乐，感谢主，希望是如此。但是如果我们今生没有那么快乐，没有那么有钱，没有那么漂亮，没有那么富裕，各位，我希望你还是有一个很平安很喜乐的永恒的生活，而且从现在就开始。所以不要自卑，我们不是轻看现在，我们也不是说现实的社会家庭身体不需要改善，但是我们一切是仰望永恒的主，我们也知道将来有完全的报应。好，我的意思就是现实和将来都是重要，永恒和短暂都是重要，在现在的短暂中你要有信心，就有永恒的生命。好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和在旷野的时候就没有想到永恒的上帝，也就是没有信心，他们一切都是看眼见。什么叫一切都看眼见呢？就是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，他们凡事都是凭感觉。那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，我们不凭眼见，我们凭信心。凭信心就是凭神的话，凭眼见就是一切的感觉。看环境凭感觉不是全错，因为我们环境是上帝造，上帝管，感觉也是上帝造，上帝使用，五官头脑都是，我们并不轻看这些，但是我们的感觉环境都要服在神的话下才行。你看以色列人，他们尤其到了旷野以后，他们的大问题就在这里了。他们什么问题呢？环境好的时候，感觉好的时候，哈利路亚赞美主；环境不好，感觉不好的时候，哦，我为什么要出埃及？摩西亚伦你们好做坏哦，带我们出埃及，哦，在埃及比较好。你看到埃及的军队追来了， 哦，摩西亚人呢、啊、你们好坏哦，把我们带出埃及，要我们死在旷野。等到看到埃及人被淹死了，哈利路亚，哦，神做事真是奇妙。你敬拜赞美久了，口渴了，没有水喝，哦，摩西亚伦啊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啊，好辛苦，没有水喝。等到有水喝了又很高兴，有水喝很高兴，过一阵没有东西吃又抱怨，哦，摩西亚伦啊，我们没有东西吃要死掉怎么办。好，等到有马拿了又很高兴，马拿连吃了三天很烦了，又不高兴，我们要回埃及，埃及有韭菜有葱有蒜有鱼，哦，这里很难吃。各位不要笑以色列人哦，以色列人吃了40年的马拿哦，我不知道你们中午这两天要吃什么，如果是早饭中饭晚饭两天六顿都吃一样，你们都会生气，何况40年吃一样的东西。各位，我们都也容易抱怨，容易不高兴，对神不满，但是我们求神的话在我们心里能够越来越坚固，神的话来管理我们的感觉，我们的感觉使我们胜过环境，不要反过来，环境胜过我们的感觉，感觉胜过我们对上帝的信号，那就该死了。可是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各位，以色列人就一直都是这样，神怜悯他们，当他们出埃及会抱怨，神怜悯，神容忍，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底下，然后在西乃山底下呢，就又是这个字了，神跟他们立约。这个立约如果你要记得比较清楚一点，我用一个方式来讲，就是神向以色列人求婚，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底下，然后向他们求婚，中间的媒人呢就是摩西。那个你在西乃山底下，一般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说发生了什么。一个方式就是神颁布律法要以色列人遵行，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 要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子，做他的子民，他要做他们的神。所以神对他们讲，这个我你们回去可以看出埃及记里面就有讲到，神对以色列对摩西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然后神对摩西说了以后，就你下去再跟百姓讲，跟百姓讲说，就看，就让我能够跟他们立约哈。这个你在出埃及记第19章里面可以看到，然后你在生命记里又再次看到，看得比较清楚，在生命记的第5章里面，尤其在生命记第5章，就是百姓对摩西说，你去跟耶和华讲话，耶和华讲完了你再来跟我们讲，我们不敢听耶和华的话。耶和华摩西就上了山，然后神就把十诫告诉颁给摩西，然后摩西就下来问百姓，你们要不要跟上帝立约，于是百姓就说我们愿意，摩西就又上去。这个你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把它综合在一起可以看到，你会发现有好几次，我们并不太能确定到底有几次，就是摩西上去40天又下来，不知道是不是只有一次的那上下，还是有好几次。然后就这个各位我们就不仔细看，那你们以后如果教主日学就会看到，好像摩西有上去下来一段时间，有的时候是一个人上，有的时候是跟亚伦和70个长老一起上， 有的时候是跟亚人上到山腰，然后再一个人进入密云当中。圣经讲的不是那么清楚，我们也不一定能把它整理得很好，不过就是神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立约，然后百姓都同意了，他们就立约了，然后他们就在西乃山底下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是11个月，好像又10天还是20天。这是在干嘛呢？你应该还有点印象，各位男孩子女孩子要结婚了，或者是就要成立家庭了，那就要干嘛呢？一个就要筹备婚礼啊，但筹备婚礼是比较小的事，另外一个可能比较长远的事就是预备新房啊，也就是要预备一个家了。那么在出埃及记，神跟以色列立约就有一段立约的仪式，就是洒血，把血洒在百姓的身上，还有一个就是要他们要有个新家了，神要变成以色列人的丈夫了，他们要有个新家。各位，那个新家是什么呢？就是会幕。会幕就等于是今天的教会的前身，或者说会幕是圣殿的前身，圣殿是教会的前身，圣殿、会幕、教会就是神的家，教会是神的家。那么圣经里面也拟人化的描述过这一幕，就是上帝原来也住在一个会幕，那个会幕呢是这个你在出埃及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、利未记有点看到，原来上帝是住在以色列人的营外，他要跟以色列人讲话，他就那个云柱火柱就降下来，降到那个会幕。会幕的意思就是会见之幕 meeting place。 那么在那里呢，神跟摩西见面，原来是这样的，然后神就把一些话告诉摩西，摩西再告诉以色列人。到了神跟以色列立约之后，会幕就不是一个小小在外面的帐篷的，会幕就是在以色列营寨12个营寨中间了，然后会幕也不再小了，是一个很比较大的帐幕。会幕各位在希伯来书还记得吗？告诉我们会幕分2个部分，或者非会幕你也可以说分3个部分。一个是会幕，就是 tent， 就是帐篷外面的祭坛，那个地方是杀牛杀羊然后烧了给耶和华的，祭坛很重要，但在会幕的外面，这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就是圣所，圣所里面，各位，整个会幕比这个厅还要小很多，会幕不大的，就是圣所里面也只有一张桌子，那个桌子上面摆的，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，真的那个桌子很有，那个桌子应该比我这个桌子也大不了多少，应该差不多，对不起我不太记得这个数字。你知道那桌子是什么？哦，神的书桌。不是，那是神的饭桌，那上面有2排饼，那个饼叫做陈设饼，总共2排，一排有6张， 总共十二章，等于是十二个支派，一个支派送耶和华一张饼。哦，神很可怜呢。那个饼是干嘛的？那个饼象征性的就是耶和华的主食。那耶和华的副食是什么？副食就是牛和羊啊。那个主食就是算是面嘛，副食就是那个牛羊嘛。然后耶和华的汤是什么呢？就是牛羊的血。各位，当然都是笑话或者是比喻的说法。神什么时候要喝这些牛羊的血？什么时候要喝这些？不用的。这是叫以色列人学习知道一件事，就是神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立约了，我们是夫妻，住在我们中间。你到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就是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，有恩典有真理。好，我们很感谢主。这虽然是一个拟人化的说法，但是讲得栩栩如生，叫我们今天也知道，希望也学会一件事，就是神是住在我们中间的。所以你要怎样？神住在我们中间，哎，各位弟兄，你老婆跟你住在一起，你要怎样？你就不可以花花心啊。各位老婆，你老公跟你住在一起，你要怎样？你就要把家里打扫得干净一点啊。这就是立位记主要要讲的，就是圣洁。但是我讲的就是干净，比喻的一个说法。总之，我们跟上帝住在一起，我们就要很干干净净，上帝也要干干净净。上帝干干净净，我们干干净净，相亲相爱，我们的家就很甜蜜，就很温暖，哈哈。各位，整个摩西五经的后面四卷，就是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、生命记，就在讲以色列跟上帝住在一起的快乐。刚我也讲食还有住，其实食连衣也都有一点，食衣住行娱乐。你跟上帝在一起要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干干净净的，吃什么东西，他吃什么东西干干净净的，食衣住行娱乐。当然神是住在会幕里面，或者说神不是住在会幕里面。会幕我还没讲完，会幕里面一个是有桌子，那是他的饭桌陈设饼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至圣所。至圣所呢，就是有个约柜，耶和华呢就坐在约柜上面，或者就睡在那里。大祭司一年去一次。好，你说这是神住的地方，当然那是象征性。不过这个象征性可是一直持续到以西结束，包括你在撒母耳记也看到。撒母耳记你记得吗？耶和华半夜三更叫撒母耳。如果你看那应该撒母耳记上第二章那里描述，还是第三章那里描述，那里的描述几乎是在说耶和华就睡在会幕里面。当然呢，跟我们刚刚讲的不一样，就是说睡在某个地方。整个会幕呢睡了几个人，耶和华睡在一个地方，以利睡在一个地方，撒母耳睡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耶和华半夜起来就叫撒母耳。撒母耳还以为是以利叫他。圣经上甚至讲第四次来的时候是描述耶和华站在撒母耳面前叫他。各位，这都是拟人化的写法，目的是要我们都学会一件事，就是神跟我们是很亲近。 那你在立位记里就看到，神不是只跟大祭司很亲近，不是只跟摩西很亲近，神跟整个以色列人都很亲近。所以我们以为最无聊的一卷书就是立位记，是很无聊，我们也不必仔细去看，跟我们今天关系也不大，因为那里，但是那个原则跟我们关系就很大了。原则就是我们要圣洁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。那这个圣洁包括吃东西要圣洁，那不是说你不要吃有塑化剂的东西，你不要吃有防腐剂的东西，你不要吃有瘦肉剂的东西，你不要吃什么呢？耶和华不喜欢的东西。好，那个在创世纪挪亚进方舟就开始，但在立位记就更清楚，犹太人今天都在遵守。耶稣也讨论过这件事，就是你只能吃干净的东西。干净的东西是什么呢？哦，圣德克斯或棉花田的，不是，是什么呢？洁净和不洁净的要分清楚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